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2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行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2月5日至1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神韵国际艺术团在达拉斯2天3场的演出已于2月6日晚圆满落幕，各族裔人士、政商艺等界的名流被神韵演出所吸引，纷纷相约而来观赏。达拉斯 Francisco 市市长马尔西马所表示，演出很美，非常感人，天幕背景让人如同置身其中，感受很强烈。从美丽的舞蹈、歌曲、音乐中，我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历史和传统，我们惊叹中国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是如此善良、美丽、坚强、勇敢。2月6日、2月7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麻州中部伍斯特市汉奥沃剧院上演2场晚会，一直到开演前还不断有民众前来购票，观众对演出报以持续不断的热烈掌声，神韵演员三次谢幕。演出前，伍斯特市市长约瑟夫·奥伯瑞恩给晚会主办方新英格兰法轮大法协会颁发褒奖，定2月6日、7日2天为神韵日。汉欧沃剧院音效总监 Joyce 先生是资深的音响效果师，他欣赏了神韵在伍斯特市的首场演出。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Joyce 先生表示很喜欢神韵演出，非常别致的演出，声音效果非常好，视觉上的效果非常美，背景的投影效果也很奇妙，和舞台表演相得益彰。华人社团领袖殷尚金先生携夫人和女儿一同观看了下午的晚会。殷夫妇居住在美国新汉普什尔州，对于风靡全球的神韵晚会他们早有耳闻，此次终于能够亲眼目睹神韵的风采，全家人感到非常高兴。殷夫人表示，神韵恢复的是中华文化，是讲究善的，这对我们很重要，我非常喜欢神韵。为了让女儿了解中华传统文化，殷夫妇曾一度为此发愁，现在他们不担心了，因为有了神韵。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美国三地同时演出，青岛各界观众，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在大陆和海外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神韵美国三地同时演出，青岛各界观众。2010年2月5日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加州洛杉矶音乐中心典雅豪华的多罗西钱德勒剧院拉开了此地10场演出中首场的序幕。连日来，艺术家们精彩的演出吸引了各界观众前来观赏，他们对神韵艺术团纯善纯美的演出发出衷心赞美。电影电视特效大师伯特·戴尔顿先生2月7日观赏神韵后对演出赞叹不已，我爱这整台晚会，那些中国古典舞非常独特、协调、 非常传统，那些服装棒极了，晚会的色彩明亮绚丽。戴尔顿先生于2009年以电影《本杰明·巴顿骑士》获得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他说，晚会的音乐非常精彩，尤其是两根弦的乐器，如此美妙的音乐竟出自两根弦，真是不可思议。我真的非常喜欢贯穿其中的历史元素，神韵把悠久的中华历史融会贯通，完整呈现出其精华，真是非常美妙。五次美国电视界最高奖项艾美奖最佳混音奖的得主道格拉斯·戴维先生邀请女友陆女士一同观看神韵后，他兴奋地说，我沉醉于整个演出，有一种非常愉悦的感觉，真是不虚此行。他认为神韵交响乐团非常成功地融合了中国传统乐器和西方乐器，音乐非常和谐动人，音乐与舞蹈的配合也非常完美。我喜欢那些真正的乐器，它们很美妙。陆女士来自中国湖南，曾是中国民族舞专业演员，她说，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心情，那种心灵震撼的感觉无法形容，我真的非常感动。那种辉煌的场景，尤其是第一幕神从天而降的情景，完全超出我的想象，我都屏住呼吸不曾眨眼，那种用震撼一词都无以尽述的感觉。他说，我觉得这场晚会和每一个舞蹈的节奏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它能够充分体现这个民族的特色，因为我是学这个的，所以我看进去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自豪，真的。鲁宾先生是好莱坞独立电影制作公司 Fast Carrier Pictures 的总裁，他的公司为著名电影频道 Showtime 制作播映影片。鲁宾先生被神韵演员的独特气质深深吸引，他们有一种特别的气质，令人完全相信他们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服饰，看着这样的服装能使人从始至终发自内心的微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知名节目《菲尔医生》制片人凯西·乔尔科尼亚观看了晚会后表示非常喜欢，他说，晚会散发强大的能量，节目的呈现流畅美丽，晚会不但极富有娱乐性，而且发人深省，这场晚会令我们深为陶醉，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中国文化经历。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山东省临徐县野原镇女大法弟子张成美于今年元旦前被临徐县公安局国安大队非法劳教，2月3日左右在山东省王村女子劳教所被迫害致死，遗体在王村由警察强制监管下火化。柳志梅，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97级学生，2001年3月，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学校开除，随后在北京被恶警绑架，非法判刑12年，转至山东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曾一度被迫害至精神失常。2008年11月临出狱前，遭到狱方注射毒针，回家的第3天时，药力开始发作。柳志梅突然精神失常，并且一天重似一天，开始胡言乱语，手舞足蹈，语无伦次，失去了记忆。目前柳志梅已出狱1年多，仍未好转。大法弟子龚凤强家住黑龙江省依兰县达连河镇，被迫害的精神恍惚，生活不能自理，身体极度虚弱，整个人瘦得皮包骨脱相。2009年12月保外就医时失去记忆，不认识所有的亲人和朋友，不会说话，不会吃饭，不知道大小便，还经常处于昏厥状态。从2006年12月到现在已经3年多了。被高能恶警绑架时戴的手铐深深地铐在肉里， 至今留下的伤痕还清晰可见。
山东潍坊安丘市恶警在2009年12月份疯狂绑架多名大法弟子，非法关押在洗脑班折磨。现大多数大法弟子已回家，目前还有丁月照、张雨英、林淑玲、孙宗旭、唐培武等现被非法关押在安丘看守所，都被迫害至生命垂危。恶警在安丘丹山原第四职业中专院内的洗脑班，用电棍电、胶皮棍打、木棍打、坐铁椅子等酷刑折磨大法弟子。吉林农安县大法弟子王平瑞是高中女生，由于恶警经常骚扰，被迫流离失所，后来在吉林省白山市被抓，被送到吉林省女劳动教养管理所黑嘴子非法劳教两年，遭到恶警们残酷迫害。
湖北武学大法弟子郭春生现仍被非法监禁在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内。由于郭春生不愿放弃信仰，在监狱内遭受了种种酷刑折磨，恶警还将其当成精神病人囚禁在大铁笼内。现郭春生被整得精神呆滞，有些失常，身体虚弱，请湖北武学同修看到这消息发正念，加持郭春生回家，有条件的去找下郭春生同修的家人，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告诉他们家人一定要去要人，在去监狱见面时可依法投诉狱警的违法犯罪行为。兄妹被迫害致死，贾秋梅又遭绑架。2010年2月3日凌晨，黑龙江省鹤北林业局公安分局610偷偷地把法轮功学员贾秋梅劫持往哈尔滨关押。因为坚持修炼大法真善忍，贾秋梅的二哥贾永发、妹妹贾冬梅先后被中共恶警非法关押迫害致死。贾秋梅本人也曾多次被迫害。2月3日早，他的母亲6点半到看守所想给贾秋梅送点衣物，没人，后确认贾秋梅由国保大队指导员王志海当天凌晨已劫持到哈尔滨。王志海说，佳木斯劳教所黄了，不收女的，全省都往这儿送。关于大量张贴真相标语的建议，张贴真相标语具有明显的视觉冲击效果，对于民众心目中对邪党的恐惧具有很有效的破除作用。特别是对于大法弟子人数相对较少的地区，在发放酒瓶和其他真相资料以前，先破除一下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也具有事半功倍之效。在此建议同修在下乡发放真相资料以前，在紧贴村民居住区外围的合适位置大量张贴真相标语，这样既经济又高效，使我们发出去的真相资料发挥最大的救人效果。以下是我地采用的几款真相标语，供同修参考。一、残暴人怕天不怕，天道惩恶在眼前，天灭中共不等闲，退党团队保平安。二、亲帮亲，邻帮邻，真诚告诉乡亲们，天灭中共转眼间，退党团队保平安。三、天降九瓶共产党，魔教化皮尽扒光，天赐九瓶照妖镜，恶党邪灵现原形。四、看九瓶明真相，知正邪明善恶，快快三退保平安。五、如今天象不一般，平堂石头把话言，天佑中华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城关镇城内派出所所长梅林、副所长王宪新等五名恶警追随中共协党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于2009年7月19日至8月20日绑架了大法弟子胡有明、董桂林、岳显翠等11名大法弟子，抢走了他们的电脑等私人财产。被绑架的11名大法弟子中，除2名取保候审，一人被长期监控外，8人被密判重刑后秘密押往外地，至今无法知道关押地点，呼吁大法弟子给予关注。1月31日，广东省高州市大法弟子张向明及妻子刘梅娟夫妇到化州南胜区赶集，因讲真相被中共协党人员绑架，现在被非法关押在高州市拘留所，警察不准家人探视。张向明因坚持信奉真善忍做好人，不顾个人得失，坚持不懈地向世人讲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事实，已被中共非法抓捕关押了3次。由于他不屈从中共的强制转化，09年6月在家中被高州市国保大队站劫、市610黎新文等人绑架到冒名洗脑班迫害4个多月后回家，现在再遭非法关押，家中农田无人管理。四川南充老年大法弟子何素贞被当地特务警察绑架已半个多月，他的同样是七旬高龄的老伴儿日日去公安局要人，至今没有结果。何素贞女，70岁，南充市石油公司退休职工。2010年1月23日上午，何素贞在南充市人民北路中段被南充市顺庆区西河路派出所便衣特务刘宇等跟踪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南充市华丰看守所。何素贞的老伴已经是74岁的老人，他到看守所看望何素贞遭无理拒绝，他又强忍悲痛，天天不辞辛劳到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局要求立即释放善良无辜的妻子回家。何素贞老人之前曾被非法判刑3年，受尽折磨和屈辱。本周39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6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南京百姓明真相出奇迹。南京一老汉70多岁，中风已好几年，前段时间病情恶化，各大医院不收，被迫回家。回家后3天不吃不喝，一大法弟子得知后，嘱咐他老伴儿对着老汉诚念法轮大法好。老太太看老头就要不行了，抹着泪，对着老头耳边说着法轮大法好，并且帮老头退了队。当时老头没有动静。第二天，大法弟子又去老头家。一进门，老太太高兴地说，我念了一晚上，老头昨晚能坐起来了。大法弟子对老头说，你自己也喊法轮大法好。老头口齿不清地喊了起来，随后吃了饭，现在他已和正常人一样。 江苏盐城一家三口来南京时，老太太不慎跌了一跤，中风后成了植物人，在医院花去二三十万，已无钱医治。一大法弟子在医院碰上了父子俩，听他们说了情况后，就劝父子俩退党，并让他们在老太太耳边喊法轮大法好。第二天，老太太奇迹般地开始说话了，并告诉父子俩，你们累了，夜里我自己下床小便的，没惊动你们。父子俩听后简直不敢相信。两天后，一家三口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医院。辽宁省庄河市村民恶意举报修炼人，得恶报。辽宁省庄河市明阳镇于兰村有个村民叫于世安，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而且还为了蝇头小利举报大法弟子，使该大法弟子遭绑架，家人受迫害。在该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坐牢的五年中，被恶警迫害的差一点失去生命，家庭几乎破碎，亲人度日如年。在平日生活中，于世安借人钱不还，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在2009年10月初6，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于世安骑摩托车撞在石柱上死亡。
Oh,
血栓后遗症消失，鲁山村民感谢大法。2008年2月份，59岁的鲁山农村村民冷玉清患脑血栓，留下后遗症，右腿不好使，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非常吃力。一位大法弟子给冷玉清讲了大法真相，他听了之后，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又看了神韵光盘。20天后，冷玉清的腿就不瘸了，他感动得整天流泪，到处找这位大法弟子当面感谢。终于4月份的一天，在集上碰到了这位大法弟子，冷玉清顾不上集上的人那么多，抱着这位大法弟子就哭，说你看看我的腿不瘸了，谢谢你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大法弟子说，请谢谢我们的师父吧。在场的人被玉清的奇迹所感动，大家都做了三退得救了。现在冷玉清不但像正常人一样能操持家务，还能上山刨花生了。他逢人就说，是大法师父给我治好了腿，谢谢李大师。这神奇的事实被远近的百姓广为流传。一位医生是大法弟子，一天一个病人皮肤溃烂需要植皮，要花几万元钱，病人经济够不上，问是否还有什么保守疗法。大法弟子说，如果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就能起作用。病人一听很高兴地回家了。后来这人又特意找了那位大法弟子，感动地说，那天回家后我就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两天后溃烂处就收了水，五天后全部恢复正常，真是太神奇了。快乐的女摊贩。要过新年了，吉林省图门市中年女摊贩大范又大忙活起来了，还雇了个女青年当帮手，这真让冷清的林摊们羡慕不已。大范烧得哪住高香了？其实大范哪也没烧高香，他就爱收印字的钱。去年一天，年近七旬的蓝老太来买菜，他掏出几张纸币后，大范见是真相币就念出声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退出党团队，保平安。念后大范笑着对蓝老太问，婶儿，你以后还来我这儿吗？你还有印字的钱吗？老太点头称是。大范高兴地把真相币揣入衣兜里了。蓝老太问大范，你三退了吗？大范爽朗地说，我早就三退了，谁愿意给共产党当陪葬品呢？我退了，还让全家人都三退了。我是基督徒，天主教教我们善待人，但共产党净坑害百姓，我们不与恶魔同流合污，所以我说退就退了。过些天，蓝老太又上大范处买菜，大范认出老顾客光临，乐呵呵地伸手要真相币。他说，真相币让他生意红火起来了。这新年快到了，蓝老太太再次光顾大范菜摊，只见大范正忙着接待好几位顾客，他发现菜摊多了一位女青年，这女帮手主动与蓝老太太搭话。蓝老太付真相币，女青年笑吟吟地看了手中的带字的钱币，将钱放在钱匣子里。这时大忙人大范回过身来向老太太打招呼，又送印字的钱来了，好，欢迎大婶常来。这时林摊贩伸长脖子才发现大范生意红火的秘密所在。原吉林舒兰市法特镇协党副书记江思义遭恶报。1999年720期间，江思义任吉林省舒兰市法特镇协党副书记，主管迫害法轮功。江思义将这作为往上爬的机会，多次进京抓回当地上访的法轮大法弟子，将多名大法弟子送进劳教所，包括自家弟妹、家族中弟妹。尽管江思义十分卖力地迫害大法弟子，协党还认为他没尽职，将他降职。他不思悔改，却更加仇视大法，说大法弟子害了他。后来江思义调到亮甲山乡继续迫害大法弟子。2009年江思义患肝癌，大法弟子一再给他讲真相劝善，给他悔改的机会。江思义临死前，大法弟子还慈悲地给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就是不醒悟。2009年末江遭恶报死亡。
下面是海外综合节目，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月1日至3日，第13届台湾法轮大法青年学员交流营在国立云林科技大学举行，150多位来自台湾各地的青年学员前来参加。3天2夜的时间，他们早起晨练，并接着整天的学法交流，分享修炼体会以及心性提升、道德升华的心得。许多学员在活动结束后都感受到了自己有了更强的正念，并决心在今后的修炼中 更加勇猛精进。
2月6日，澳洲悉尼法伦大法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邦克镇市政厅一年一度的地区庆祝新年游行。法伦大法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引来媒体和市民的驻足观看、拍照，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当地市政厅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天国乐团作为第一个团体被邀请在舞台上演奏。当天国乐团演奏完毕时，澳洲九频道主持人提问：什么是法伦大法？如何能加入天国乐团等问题，把天国乐团和法伦大法介�绍给观众。从1月9日起，美国俄亥俄州的法轮功学员在当地都柏林休闲活动中心开办免费的法轮功学习班，迄今已有约20名新学员前来学功。来自格若武士的保罗先生今年已经70多岁了，当他从互联网上看到法轮功的资讯，一连读完几遍转法轮，并说：这正是我要找的。
2010年夜间马拉松于2月6日晚于马来西亚布城举行。来自马来西亚不同地区以及外国选手近8000人参加了此次的比赛，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天国乐团也受邀在当晚的活动中表演。主办当局为天国乐团成员准备了晚餐，以感谢乐团的支持。法轮功学员也在休息区示范法轮功功法，柔和的音乐以及团员们醒目的服饰让人耳目一新，同时也展现了大法修炼者的风貌。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向内找才能保持稳定的救人与修炼环境，应为众生得救着想，读为众生得救着想有感，再找回昔日同修这一问题上的所想所悟，用正念抵制假经文。向内找必须是无条件的，我去怕心的过程，正念处理家庭矛盾，大年到来化修炼，也谈运用神通，向内找精进实修。关于新年之际看望被迫害同修家属的一点看法，和同修切磋中看到自己面对面讲真相的不足，摆正大法弟子与律师的关系。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一切只会使我们更成熟，向内找才能保持稳定的救人与修炼环境。我想针对近期锦州大法弟子被绑架事件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前几天本地大法弟子多人遭邪恶非法绑架，经济造成很大损失，结合2008年2009年两年也有几次大小型的被非法绑架事件，从中明白了一些法理。作为我们整体，每个人都要向内查找自己的问题，因为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任何事情都与我们的心性有关。我们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 环境好了，心里就有放松的感觉。有人遭迫害了，就紧张起来，正念也坚持发，而且会增加次数发正念。我个人认识，只要是正法没结束，就不能放松发正念。在保证学好法的同时，遇事尽量做到向内找，主动清理邪恶，而不是迫害来了发正念。同修被迫害了，发正念营救出来了就不发了，营救不出来也不发了，默认了邪恶的迫害。同修间没有形成真正的整体，没有把他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被绑架的同修认识就发正念，不认识就不发或少发，没做到持之以恒。我想说的是，我们同修在正实法中做什么的都有，有面对面讲真相的，有做资料的，有发信息的，有写信的。所以我建议有经常在家的同修，又有空闲时间的情况下，就帮着多发发正念，坚持不断。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农村老太太大法弟子，在一同修被非法劫持看守所时，老太太发正念让车坏了，结果车的四个轮胎全爆了，下午三点还没好，就一个老太太一人发正念就起到了这么大的作用。如果我们每个人都重视发正念，环境就真的不一样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如果没有另外空间邪恶因素的操控，人对神是不敢做什么的。同时出现这么大的非法绑架事件，是针对我们整体来的。同修一迫害，就都认为个人有漏，找原因。每次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我们都能在法上用正念对待，那就是大法弟子有任何执着，都是在大法修炼中，在师父的安排中修去的，不允许旧势力插手。再加上真正的向内找，学好法，同时发正念，邪恶自然就会解体。还有一个就是同修之间的依赖心，存在等、靠、要，没有完全做到资料点遍地开花。如果同修都来上明慧网，即使不做资料也上网，达到无脉无血，人人都是资料点，人人都是协调人，使邪恶无空可钻。最后说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手机安全的问题。有的同修手机里都是同修的通话号码，通话时直呼同修的姓或名字，并且在学法时手机就在身边，不注重表面的安全，不考虑别人和整体的安全。希望锦州同修都静心学法，真正向内找，不要敷衍，真正从内心上形成整体，不是在表面形式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因为众生得救着想。最近姐姐在办身份证领取劳保工资的问题上遇到了矛盾，要办身份证首先得先上户口。姐姐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在2002年被非法劳教一年，在被劳教期间户口被当地派出所给注销了，现在要办身份证必须得有户口本。这种注销户口在中国大陆也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坚持修炼的就注销你的户口，用来威胁大法弟子，这件事本身就是违法的。当地派出所要姐姐的劳教释放证明，姐姐不知道怎么办为好，就到了常能接触的同修家询问怎么办对，而同修们对此事的看法又都不一致，有的认为该找派出所讲真相，等警察明白真相后就能够不附加条件的给办户口，也有的说不能给派出所出示解教票子，也不能听他们的拿50元照相，这种做法是配合邪恶。也有的认为大法弟子的户口被注销不是派出所户籍警的决定，而是江魔头的迫害指令，我们要领回自己的工资维持正常的生活，出示解教票子照相交手续费也是正常的，不存在配合邪恶，是过程中抓住机缘向这些不明真相的警察讲真相，揭露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救度一切能救度的人。如果警察不强迫签保证不修炼的五书，或用以威胁大法弟子办理户口应履行手续，中共规定了许多不合理的政策，包括诸多方面的条款，涉及到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工作、升学、就业、经济收入等， 方方面面的都是在其控制下。我们不能把这些通通认为是配合邪恶，我们也不能等中共解体后再去办户口领工资，原则上的问题绝不能配合。姐姐听来听去没了自己的主见，就不去办户口的事了，而不修炼的姐夫和亲戚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一再催促姐姐去办户口，好领回自己积压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姐姐坚持不去，理由是去办户口这件事就是承认了迫害，就是配合了邪恶。由于双方发生了争执，姐姐正在学法时，姐夫抢下书就给撕了，还把姐姐打了，并撵她走，要离婚。姐夫说不理解这个法是什么，不理解姐姐的故事己见。姐夫后来找到了我家，问我这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怎么让你姐给办得这么复杂，这种日子怎么过吧。他跟我诉说着心里的委屈和不理解练功人怎么能变得这么固执。我跟姐夫说，你怎么急也不能打人呢，更不能毁了大法的书，都60多岁的人了，怎么遇事还不冷静思考一下。姐姐遇事从来都为你和孩子着想，这些年省吃俭用供孩子上大学也不容易，怎么说打就打呢？大法是好的，大法教人向善，姐姐家里外面哪块都做得正做得好，这是大法教给的，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人。可是就这样的好人给绑架到劳教所迫害，用各种阴毒的手段迫使姐姐和许多大法弟子放弃修炼大法，而且还把户口给注销了，这只有土匪流氓才能做的事，今天中共做到了，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是剥夺人权又是什么？谁错谁对，孰是孰非，这不明摆着吗？咱们国家哪条法律规定的坚持自己信仰就是违法犯罪就给注销户口？是谁在执法犯法？亵渎法律的是中共流氓政治统治领导下的各级政府。我也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我对姐夫说，我们是修炼的人，不是修成的神，有做不对的地方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是在自己痛苦时找自己的不足，不怨别人。办户口办身份证，我们也应该履行制度和手续去办，前提是一个按真善忍做的修炼人的户口不是自己弄丢了，而是被强制注销了。这不只是对姐姐一个人的迫害，而是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迫害，这就牵扯到追究法律责任的问题。现在已经有多位正义律师在为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做合法辩护，不久这场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就会得到昭雪，所有参与迫害的那些恶徒都逃不出正义的法网，终将被全球公审。姐夫听后说，我也盼着那一天早点到来，听你这一讲我也想练功，大法是好的，是你姐和你们的认识不一样。我最近在学法时又有了新的认识，那天在学转法轮第7讲杀生问题时，一下明白了许多的法理。在正法修炼中，我们真的应该从大处着想，更应该堂堂正正的修炼，不能拘于那些小事上纠缠不清，影响了我们救度众生正实大法的事。师父举出释迦牟尼让弟子打扫浴缸的例子，那个弟子就是信师信法不够，才反复几次不去做他师父让他应该做的事，这和今天的大法弟子又有什么区别呢？师父让我们去救人，可我们总是能找出一些理由不去做救人的事，或绕开走，总是把自己的感受看成比别人都重要。这个例子不就是说我们吗？通过悟法，对姐姐同修所遇到的事情就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了。办户口办身份证的目的是为了领取工资维持正常生活，这个过程是一个正视大法揭露迫害救度众生的过程。这里边连办户口身份证中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很可能是与我们有缘的人，也是我们讲真相救度他们的一个机缘。而且我们正常的办理上户口的手续也是符合人这一层的理。中共专制下的户籍管理制度是旧势力安排用来统治愚弄迫害中国人民和大法弟子的政策，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制度是不好的，我们就不要户口和身份证了。因为在中国大陆的每一个人，如果没有户口身份证就上不了学，找不到工作，领不了工资，我们连最起码的生存生活保障都没有了，生活都困难了， 我们怎么去证实法，又如何能做好救度世人的大事呢？我们要做的是以众生得救为目的，谨小慎微地把这一切救人的机会当成了配合邪恶。我们已经是生活在这个最邪恶的环境之中了，哪个地方好，哪个地方干净，又有哪一个制度、政策、法律是正的、是合法的呢？而这一系列的政策也好、法律也好、制度管理也好，不都是旧势力利用中共流氓政治集团用来迫害大法弟子、干扰救度众生的吗？堂堂正正的去上户口、办身份证、领工资，这不就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吗？把这个过程当成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过程，是揭露邪恶、救度众生，怎么能是配合了邪恶呢？不能因为有虫子我们澡也不洗了，也不能因为有蚊子我们都得上外面找地方去住，也不能因为粮食也有生命、蔬菜也有生命，我们把脖子扎起来不吃也不喝了，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摆正这个关系，堂堂正正的去修炼，我们不去有意伤害生灵就行了。同样，人要有人生活的空间和生存的条件，也是要维护的，人还要维持生命和正常生活的。见转法轮。从这段法中我悟到，师父已经给我们讲清了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关系。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去看，虫子被弄死了，蚊子被打死了，吃粮食蔬菜就是杀生问题。而站在维护大法、维护师尊所要的救度众生，看这些虫子、蚊子就是正法修炼中的干扰，应该要清除掉。那粮食蔬菜应该是维护我们生命的，我们的存在是为了注视正法、救度众生，那么那个粮食蔬菜也是参与了正法，也有了自己美好的未来。这与姐姐上户口、办身份证、领劳保工资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基点摆正了，站在法上看问题，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看问题，才能看到我们的不配合邪恶的那个思想中存在着证实自己为私为我的观念，才是障碍我们正法修炼救度众生的根本原因。
我坐在小城上花呀花，泪雨滴滴折射有中少国家，闪闪的星星你知道吗？我有一个一个七折莲花，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世界的国家都热爱他。